徐悦呢没有把这个我们为什么只能够用音频不能用视频的真正原因讲出来啊，因为这次呢尤其他要我讲这个主再来的事情，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主再来的时候是音频还是视频啊？你看到视频就太晚了，基督徒是先听到音频，对不对？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你要是只看见视频没有听见音频，那你可糟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先练习一下啊，尤其这个帖撒罗尼迦讲到主来的事情，他说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就是会睡着哦。那今天也是一样啊，你要是听讲道都会睡着，那主来的时候你也很可能会睡着哦。我听说你们这个从帖撒罗尼迦一章一直讲到现在，那不错啊，弟兄姐妹的确是遵照主的吩咐，因为他在这里跟我们讲说，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守下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过呢啊，我们虽然花了很多时间来读圣经啊，讲圣经，读讲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是什么呢？就是你读了，你讲了，你听了，你甚至上网做了研究了，你就觉得你知道了。像上一周这个徐悦啊，那你们可能不知道，每次徐悦讲到的时候，他太太一定把他录下来然后发给我，要我听啊，对吧？这种是好太太，是不是？教导督责对于她的丈夫都有益处啊，使人归正。她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讲评，就是有关于这个末世论啊，主再来的时候跟圣徒的关系啊，大概目前有哪一些神学的说法，或者说神学的争论。哦，顺便问一下弟兄姐妹，晓不晓得神学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国内有一句话叫做外行知道内行，是不是？假如有一个弟兄姐妹愿意服侍主，那个没有要服侍主的人啊，或者他没有预备这样做的人，他就会跟他讲，那你应该去念神学院。然后如果你问问他说神学院是学什么，他大部分答不出来，他学神学院就是学圣经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我本来也认为去神学院应该就是好好读圣经，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他固然有一些概论性的课是讲解圣经给你听，可是总的来讲，所谓神学就是从前的人对于圣经的意见，是讲那些有关于圣经的东西。开始念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花很多的功夫在各门各派的说法，这个人怎么讲，奥古斯丁怎么讲，加尔文怎么讲。那同样的上次徐悦给我们做的这个总结啊挺好，但是那个总结是什么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啊，各流各派对于这个末世，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归纳，他们的演绎是什么啊？所以那个的确是属于神学的范围。但是我们得问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晓不晓得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基督徒都晓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了啊，因为就是完结篇嘛。你有谁看金庸的小说看了一半，就说哎，后来怎么样不要去管他了，你总是要看到最后，对不对？你读圣经总比要看金庸要再用功一点嘛。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当他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这些将来的事情除非神启示，要不然我们无从知道，他可能借着先知借着使徒来启示我们，当他启示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启示，或者说他告诉我们之后他所期待的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一个反应也好结果也好是什么。那你如果再把圣经的话和上一次徐悦替我们做的这个归纳总结啊比一比，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些白种人弟兄啊，他们的确是蛮可爱的。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他所得到的结论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有一个传说嘛，那个时候是谁啊，李鸿章啊，他住法国嘛，是中国的公使啊，有一次人家送了他一对哈巴狗啊还是什么狗啊，后来下一次人家问他说那个狗怎么样啊，那他就说什么很好吃 delicious。 这是老钟闯的祸。那老美闯的祸啊，老白闯的祸是什么呢？你跟他讲一件圣经的事情，使徒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发展出一些神学来。但是起初当保罗也好，主耶稣讲的时候，是不是要我们得到神学的结论？其实可能不是啊。当然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去念神学不好，也不是说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没有任何的价值，而是说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危险了。你如果用着我们人间的办法，用我们的理念，用我们的分析能力，这当然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你要去这样的钻研，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论。当你和美国弟兄交通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们会说，神既然给你这个思辨的能力，你就要好好的去用它，要不然你就是在圣经上，在神的话语上不用功啊。他们的用功就等于说把它变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但是我们总得回到圣经里面看一看啊，这是不是使徒他们的原意。那今天呢，我想我跟大家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到底啊，圣经里面有多少地方讲到主再来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那首先我们就应该去好好的搜一搜啊，对不对？我知道现在有脸书啊，个人网站啊，部落格，现在你们搞的东西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以前我们交女朋友的时候啊，了不起就向她的同学打听打听。现在你想，徐悦要是现在才开始追他的太太，那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上网把一切有关这一位贤德妇人、这一位美女的资料全部都搜下来再说，对不对？一定这样做的吧？你不愿意漏掉任何一件事情，你先把这个资料掌握在手中。那如果主再来是基督徒的完结篇，是这个世界的大结局，那你有没有做这样一件事情？你赶快到圣经里面去找啊，有关于主再来、有关于这个世界末了的一切经文，你要把它搜出来，对不对？但是你搜的时候你得内行。我先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好了，这个主再来这件事情是新约里面讲呢，还是旧约里面讲？两个都讲。旧约里面在哪里讲？好，那你就得慢慢去搜了。你这个去 Google 没有用的，你得自己读过去。读过去的时候呢，你凡是讲到主再来的事，如果你存着这样的一个搜寻银子、搜寻珍宝的心去读的时候，那主再来有关的经文它就会在你的眼前亮起来。有几个题目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去做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当然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关于基督受苦或者诞生啊，这个神他是神的受膏者，这方面的预言你要去读，尤其他钉十字架的预言啊，跟十字架救恩的果效有关系的预言，那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上旁边做个记号，你可以画个十字架，是不是？所有有关于主再来的预言、末世的预言，你又可以用另外一个记号去标志它。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好多，尤其是小先知书，几乎每一篇都是讲到这件事情啊。但是旧约和新约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旧约当耶和华指示他的先知来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再进一步的解释，他也比较少啊，有很准确的目的性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情在你身上的期望是什么。他主要只是警戒以色列家而已。新约就不太一样了，新约每一次讲到主再来的事情呢，他就一定会把那个目的性，他要我们得到这些的情报之后，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产生的震动，所要得到的结果啊，都写给我们。那我们一面读呢，就一面要在自己的身上对应了啊。所以这是两方面，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到底有哪些地方讲到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他讲的时候，他在你身上的期望是什么。好了，那我们先这个我知道要让弟兄姐妹不睡觉啊，徐悦这个事情你们要是觉得不妥当了，都要去找徐悦，因为徐悦说要我想想办法怎么样让弟兄姐妹不会睡着。那我们上课的时候什么时候最不会睡着啊？当然是考试的时候嘛。嗨， 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你先别去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到主再来的事情，哎，这个大家应该已经晓得了。请问在这章里面他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他期望我们怎么样？他绝对不是期望我们去发展出一套这个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的神学理论来。你怎么知道这个理论呢？有点太浪费时间。因为就这样说好了，假设是灾中背题，那相信灾前背题的人会不会背题啊？会假如是灾前背题，那相信灾后背题的人会不会背题啊？会。既然这样，那你干嘛去争这事呢？这有什么好讲的呢？因为重点是背题，而且是主题你，不是你题主，对不对？所以这样你就大概知道这些事情它的荒唐性啊。好吧，那回到刚才的问题，有没有数啦？这第五章把这个主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再读一次啊。弟兄们，姐妹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其实他还是需要写信给我们的，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这是因为从前保罗跟他们讲过了，那现在保罗也跟我们讲了，而且讲了接近2000年了，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啊？明明的晓得，这是第一个目的性，对不对？你得晓得，你不能不晓得啊。主的日子，晓得什么呢？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你不但要知道主要来，而且要知道主来的时候啊，是人绝不能晓得的，而且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呢？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这个今天早上平安稳妥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今天徐悦特别平安稳妥，因为今天他不怕他太太录音，对不对？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一个第一个要我们晓得，明明晓得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一样，像夜间的贼一样又怎么样？就是全地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预备、事先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们正过得好好的，这个灾难就忽然临到。那你看啊，这个我们的白种人弟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是我一直要批判他们，因为你现在接触到的都是这一类的资料，他们不但发展出这个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的末世论，而且呢，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灾？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灾字呢？对，谢谢，你的中文程度还不错。基本上现在神学的思想认为这个末世啊会有大灾难，对不对？主耶稣也讲了有大灾难，哎，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先别太概括性的去想它。为什么？因为这里讲在那个大灾难，无论大灾难不灾难，这个人在说什么？平安稳妥的时候，对不对？在但以理书里面也讲到，到最后那个战争啊，他会攻到这个荣美之地。整个的世界这么混乱，你居然还有平安稳妥的时候，居然还有所谓的荣美之地啊！其实你现在看看新闻就知道了。如果你现在是住在叙利亚、住在伊拉克的基督徒，你认为怎么样？你认为，你认为主不但明天来，最好今天晚上就来，对不对？可你如果住在美国啊，就是为他们捐点钱啊，甚至呢根本就不晓得那边还有基督徒在受压迫的话，那你是在什么地方？你是在荣美之地，而且呢你自己怎么样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一样平安稳妥，对不对？这个叫做想不到，这个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这件事情很特别的。因为如果主现在就来了，请问哪一边的基督徒准备的比较好？是伊拉克的基督徒准备的比较好呢，还是亚特兰大的基督徒准备的比较好？哪一个？ 啊，那当然了，你们都已经准备下周要去什么野餐是不是？还是 pancake？ 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你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很麻烦的，因为你要是认为 pancakes 是芝麻烧饼，呵呵，那你带油条去了是不是？哎，灾祸临到，如果我们活在这个灾祸里面，如果你神怜悯我们的话，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把你摆在一个让你不得不警醒的地步。而今天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在这读圣经是不是？我们在这边分析，你一面读一面要晓得了，神怜悯我们，没有让我们住在灾祸里面，神让我们平安稳妥，可是我们却要怎么样啊？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请问对于基督徒来讲，主来是不是像贼一样？虽然是，可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怎么样啊？不是。那你怎么样让全地的人都睡着的时候，你却能够不像灾祸、不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呢？哎，他底下就把这个诀窍讲出来了。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他第一件事情要我们在身份上把自己搞明白，对不对？你到底是谁啊？像现在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大将，他一上台啊，新官上任三把火，那真是在他身上是正是如此。他马上就来了啊，嘿嘿，什么人不准入境啊，大家就开始急了，工作签证怎么样啊，将来还可不可以办绿卡啊，是不是？但是你如果已经在这里，你是一个美国的公民身份，那你就不会去着急这种事情。你得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和这个世界一切的变乱呢，你就能够分得开来啊，你就不会因为股票的涨跌啊，你就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走向啊、经济的恐慌啊而跟着崩盘。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我们都是谁啊？大家可不可以讲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女啊，都是白昼之子，是白昼之女，不是白毛女，对不对？我们属不属于这个世界，属不属于这个幽暗，我们不属于它，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你的心里很肯定。那你如果发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不肯定的话呢，那你需要回头了，去看看到底你信心的根基是动摇在什么地方。你是不是因为还没有受洗，或者你是不是因为对于受浸的意义搞不太清楚啊，或者你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从圣经对我们的定义啊，把它拿下来当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定义啊。底下你要身份弄清楚了，才有什么，所以我们不要睡觉。你看我们刚才徐月说你们要学管教小孩子，是不是？哎，其实有哪个丈夫在睡觉的时候不被太太管教的？这圣经讲得好啊，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大家念一遍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睡觉。睡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不睡觉需要有原因的。哎，我太太常常问我，你怎么坐那就睡了？我说没事儿，那就坐那就睡了，不是很好吗？这利用时间呢。他有时候会把我叫起来说，你是不是在睡？我说我是啊。他说那你就赶快睡吧。怎么办？不要睡觉是要原因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我们怎么可以不睡觉像别人一样？那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嘛，是不是？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因为主要来，这个叫什么，总要警醒谨守。他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是要我们做什么？警醒谨守啊，这四个字不容易念，大家再念一次好不好？警醒谨守，你连续念八遍你一定咬到舌头的，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对不对？警醒谨守，警醒谨守。但是你要问了，什么叫做警醒谨守？讲到末世的时候你要小心。第一，就是无论是拍的电影也好， 各种各样神学的说法也好，它常常会让你不但不警醒谨守啊，反而睡着了。如果你是一个一竿子打不醒的啊，这铁杆的粉丝关于灾后背题，那你知道它的危险在哪里吗？你就整天在等那个灾，因为灾还没有来，所以敌基督还没有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会在世界上建立政权，是不是？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还在念中学的时候，他们就在等了啊，等到欧洲呢变成一个国家啊，他说那个时候主才会来。还有呢，有的人是在等以色列跟中东打仗，等到以色列被围被困啊，那个时候主才会来。那凡是这样想的人，主的来临就会像什么样啊？像夜间的贼一样，因为你断断没有想到，那个预言不是这样解的，是不是？这个所以不要睡觉是有原因的。你如果太深信这些理论，你就会睡着。保罗跟我们讲这些的意义，就是叫你不要睡觉。偏偏你一研究了，你睡着了。所以这个要小心啊！他没有跟你讲很多的道理，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基督来的时候，世界会是怎么样子。他只说又是这样，又是那样。主自己不是讲吗？有没有人在睡觉？一个在睡觉，一个在田里，一个在推磨，一个在往房顶上。这有人说，因为地球是圆的嘛，所以有的地方是白天，有的地方是晚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还是有人正常的生活的。主耶稣不是讲的吗？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通通都冲去了。所以你要小心啊！我们不但要读这些话，要把主再来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怎么放在心里？我们开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你应该自己去做一个功课，把所有有关于主再来的圣经好好的去搜一遍，去读一遍，去思想一遍啊。好了，那这个继续讲下去呢，我就把你们都讲完了，是不是？哎，这个只是说我们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停在这里啊。那我们就从圣经来讲，圣经还有哪一些最重要的地方是讲到主要再来，这个世界的末了，以及啊，不要忘了我们要问的问题，新约圣经啊，它告诉我们的时候，它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期望？按照顺序来，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最清楚的？晓不晓得啊？
马太，
哎，那肯定就是马太福音了，对不对？因为马太福音排在前面嘛。马太福音第几章啊？
23、24，
记不得。
24章就是耶稣出了圣殿对他们讲论。那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讲到灾难，他又说，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有假先知假基督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讲了这些很可怕的事情，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请问他讲这一大堆的事情，你懂也好，不懂也好，记得住也好，记不住也好，他到底要你干什么？他不是叫你出一本书，也不是叫你发展一个末世论。现在有的基督徒他就专门拿这些圣经了来跟世界局势在对，
让我们知道人子近了，
让我们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没错。但是你不要现在听这个有学习的弟兄讲你才知道，你要想说哎呦糟糕了，我读了这么多次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他不是要你知道人子远了啊，这个爱死国跟美国还没打起来，所以至少还有三五天呢，川普出不出兵还不知道，川普可能需要先派他的舰队到中南海去，是不是？但你知道什么？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什么叫做进了，正在门口了呢？
要来。
就是说你到徐悦家去找他，然后徐悦正在屋里面啊，我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这个你需要问他太太了。他在屋里面突然收到手机，叮铃铃，电话一响，哎呦，现在不是铃铃铃了。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人一个铃铃铃的声音，我说这什么啊？原来是手机。现在都是要有一首歌曲，有一个音乐。他把手机一打开，里面的人说话，说什么了？来开门啊，我在你家门口了，对不对？这个叫什么？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请问主耶稣有没有这么近？有没有？
有。
有没有一个可能？你们啊，两个礼拜以后，这个芝麻烧饼早餐呢、啊、吃不成，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
有可能。你知道了以后又怎么办？你既然知道了，你说你不能就说知道啊。我就跟大家讲过了，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因为老蒋那个时候把这个他撤台的时候啊，你说他匆匆忙忙的跑啊，哎，他还真有他的本事，大概那个时候先运到重庆去了啊，就是故宫里面很多好东西啊都先运到重庆，然后就直接运到台湾来了。所以台湾有个故宫博物院，里面很多东西的是你们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面看不见的。我小的时候去看那个三楼还是四楼，他就讲的是这是清宫皇帝的奏折啊，那所有的奏折后面呢，他只批三个字，打个勾，用朱笔打个勾，批三个字，哪三个字啊？
朕曰。
啊，不是，就是这三个字，知道了。就派头吧。那我们读圣经也常常是这样，主耶稣跟你讲，你知道不知道？我是知道了。知道了以后，他要你干什么？你花的心思不是在他前面讲的那些事情上啊，你花的心思是要在后面呢。他知道了以后要干什么？
警醒。
警醒，哎呦，那什么叫做警醒？刚才保罗也叫我们警醒，对不对？警醒就是不要睡，要知道你是谁，不但要知道主来，还要警醒。那什么叫做警醒？
预备，
怎么预备法？你看我们开始接近谜底了。圣经，读圣经很好玩啊，你要自己考自己嘛。有没有再说什么叫做警醒，什么叫做预备？
往下看，
人家叫你往上看，你怎么叫弟兄姐妹往下看呢？找到了没有啊？对于这个世代，这种种的征战也好，灾难也好，平安稳妥也好，幽暗世界也好，你怎么办？对不对？既然主告诉我们，他又要我们警醒预备，难道他会不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警醒，什么样的预备才是真正的警醒预备吗？45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这个叫什么？警醒预备。他不是要你去发展神学，千禧年有没有灾前灾后这些东西，你搞了半天呢，通通不叫警醒预备。真正的警醒预备是什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个叫做警醒，这个叫做预备，对不对？因为他底下就讲了，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主来对你是一件福气，不是一个灾祸，那你就预备对了。